箴言十二章逐节注节导读。喜爱管教的，就是喜爱知识；恨恶责备的，却是畜类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，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本章分为两个长度相同的单元，两个单元都以一句智慧人肯受教，愚昧人不肯受教的箴言开始，又以一句应许的箴言结束。一至十四节是第一个单元，主题是建造家庭，结构是一引言，二言语和家庭，三工作和家庭，四总结。一至三节是第一个单元的引言，把耶和华的恩惠和定罪放在中心，表明受教和不受教的人，义人和恶人结局的不同，乃是神在一切之上管理的结果，也就是属灵的规律。喜爱管教的，就是善人、义人；恨恶责备的，就是设诡计的人、靠恶行的人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凡是家庭不幸福的人，首先要反省自己是喜爱管教的，还是恨恶责备的。自己经营家庭是根据因敬畏神而得的知识，还是依靠自己肉体里出来的恶行？人们总是煞费苦心地掩饰自己，而不是改变自己。但人若把家庭的问题推给其他人，并不是直面问题的方法，也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一个人能否听人责备，决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样的结局。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，他们宁可听一百句谎言，也不想听一句不愿听到的真话，所以不配得着对人的批评，只配得着对畜类的鞭打。在历史上，当许多恨恶责备的人发现事实不符合他们的成见时，就把事实视为需要被改变的谬误，而他们的成见不可能有错，他们的理论不需要根据现实而调整，结果就成了历史上许多灾难的原因。国家如此，家庭也是如此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恶人的计谋是诡诈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恶人倾覆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第四节和第七节前后呼应，把四至七节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子单元，主题是言语和家庭。 A 才德妇人的影响， B 宜修妇人的影响， C 义人的心思， D 恶人的心思。第一，恶人的言语。 C 一，义人的言语。 B 一，恶人家庭的结局。 A 一，义人家庭的结局。才德的妇人言语的特点是智慧仁慈，能使丈夫得造就，儿女蒙训诲，成为丈夫的冠冕。宜修的妇人言语的特点是爱争吵，无穷无尽的争吵会从里面拆毁人、消耗人，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，是对丈夫一生的伤害。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、肉中的肉，智慧的妻子造就丈夫，愚昧的妻子败坏丈夫。男人一生的成败、家庭的兴衰，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了怎样的妻子。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渔网妇人。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，都是内心决定了言语，言语影响了家庭。一人的内心思念公平，言语能够拯救人，家庭也必站得住。恶人的内心筹划诡诈，言语实际上是埋伏流人的血，家庭也必被倾覆，归于无有。世界上不存在永远合得来的夫妻，因为现在合得来，不等于将来也合得来。在许多事上合得来，不等于在所有的事上都合得来。因此，家庭幸福的关键不在于夫妻有多合得来，而在于如何处理彼此的合不来。言语则是关键中的关键。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，也必拯救婚姻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也会使家庭的生命流失。因此，寻找配偶的真智慧，不是以貌取人，而是透过言语来看内心。而家庭和睦的真智慧，则是从好好说话开始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八至十二节的主题是工作和家庭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在这个子单元里是指家庭。人的智慧未必能得到大众的赞同，心中的乖谬也可以伪装，但他家庭的光景却是人人可见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。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家庭比学校、职场和教会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智慧。所以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对应于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。选对妻子的人是有智慧的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对应于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，选错妻子的人是心中乖谬的。因此，人若对自己的另一半有怨言，首先不要怨天尤人，而要反省自己是否是拒绝智慧的愚妄人。九至十二节都是第八节的展开，谈论如何借着工作经营好家庭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意思是不装面子但丰衣足食，好过硬充面子以致忍饥挨饿。骄傲使人爱慕虚荣，连信徒传道人也会贪图虚名。有人打肿脸充胖子，其实已经入不敷出。有人爱揽瓷器活，其实并没有金刚钻。有人假装敬虔，其实早就灵里枯竭。人的虚荣是因为骄傲，而骄傲是出于自卑，结果是使自己成为别人看法的奴隶。所以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指一人存着连续的心，所以节制自己，不肯耗尽牲畜的体力。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，指恶人存着利己的心，所以对牲畜的怜悯只是为了更好地驱使他们。 历史证明，义人的错误强过恶人的正确，因为人的内心比外表的行为重要。今天，许多政治正确的人所关心的并不是别人的福祉，而是自己的报复。他们不是想帮助人，只是想让自己感到更优越。因此，他们的怜悯只是想让事情看上去很美，感觉起来很好，而不是对别人的实际效果好。心既然不对，所以政治正确的怜悯也是残忍。耕种自己田地，代表踏实稳定的工作，虽然不能一夜暴富，也未必符合爱好，但却必得饱食。而那些好高骛远、投机取巧、一心想站对风口、弯道超车的人，都是追随虚浮的，虽然可能快速致富、一夕成名，但结果却是无知，必然会沦为名利的奴隶。因此，正当的工作不会卑贱，追随虚浮的人才会卑贱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，可译为恶人想得坏人的猎物，义人的根结出果实。这是对第十一节的解释和扩充。恶人追随虚浮的职业，实际上都是夺取其他恶人掳物的灵和游戏，并没有真正创造财富。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，他耕种自己田地的劳动果实是从自己生命的根里发出来的。经营家庭的真智慧是既不虚荣也不自卑，找一份踏实稳定的诚实工作，心中有节制，就可以让自己在今世自守、公义、敬虔度日。爱好和职业最好能分开，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应该先做该做的事，再做爱做的事。自从亚当堕落以后，人就不应该强求把维持生计的工作和神所赐的天赋硬凑在一起。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义人必脱离患难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十三至十四节通过嘴和口这两个关键词组成一对平行句，成为一至十二节的总结。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必然会被自己的言语所困。用言语陷害别人的人，实际上是陷害自己。弄虚作假是最使人精疲力尽的事，而用言语伤害另一半的人，实际上是在伤害自己。夫妻吵架是家庭生命的漏失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但好好说话的人，无论家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最终都能走出来。所以，义人必脱离患难。人口所结的果子和人手所做的，密不可分，互相影响，是一个家庭能否兴旺的两个关键。建造家庭的真智慧是管好夫妻双方的口和手。人若用容神益人的话语和殷勤诚实的工作来建造家庭，结果必保得美福。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，建造家庭要管好口和手，建造社会也要管好口和手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不知感恩的时代，过去人们尊重那些发明者、创造者和劳动者，现在人们却推崇那些抱怨者、控告者和索取者。因为发明创造很困难， 而通过指责来获得自负感却很容易。但人若不肯用手付代价，就没有资格用口指责。今天，许多人不再数算恩典，而是数算未满足的愿望。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向任何东西伸手，并且愤慨地用口抱怨自己没有拿到更多。这样的口和手也会结出相应的果子，必为自己的报应。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15-28节是第二个单元，主题是言语和行为，结构是一、引言，二、言语的平衡，三、言行的合一，四、总结。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没有什么美德是他们所不具备的，也没有什么错误是他们所能避免的。如果想说服愚妄人，不能诉诸理性，只能诉诸利益，结果愚妄就成了愚妄人给自己挖的坑。一个永远正确的人一定是个愚妄人，而在所有的愚妄人中，最可悲的是权力大的人，其次是教育程度高的人，因为他们往往到最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愚妄。人若不知道自己的无知，乃是双倍的无知；人若拒绝承认自己的傲慢，乃是双倍的傲慢。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愚昧，首先要有足够的智慧。一个人要肯听人的劝教，首先要成为智慧人。因为愚妄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，结果变得越来越蠢。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，因此变得更有智慧。凡有的，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。这个悖论表明，真智慧并不是从人的肉体里出来的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通达人能忍辱藏羞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，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。16-23节首尾呼应，16-17节和22-23节交错对称，把16-23节组成一个子单元，用口、舌、心把各个平行句联系在一起，主题是言语的平衡，包括一、节制与诚实之间的平衡，二、安慰人与说真话之间的平衡，三、利人与利己之间的平衡，四、诚实与节制之间的平衡。16-17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正反，谈论言语节制与诚实的平衡。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恼怒是肉体被肉体惹动的结果。愚妄人体贴肉体，总想征服世界，却不想征服自己，所以放纵情绪，言语急躁，恼怒立时显露，越说越暴露骄傲和无知。真智慧是不放纵肉体，所以言语收敛，通达人能忍辱藏羞，谦卑节制。真智慧是在言语的节制与诚实之间保持平衡。通达人若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就应当忍辱藏羞，但若为了别人的好处，却应当说出实话，不可作假见证。这样的言语乃是内心的外露，只有内心公义的人才能说出真话。一个内心诡诈的人，总是习惯性的 做假见证。
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片时。18至19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正反，谈论用言语安慰人与说真话之间的平衡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轻率鲁莽的言语能像刀子一样打击人，伤害人，伤痕深入在心。沉默未必是智慧的标志，但胡乱开口永远是愚昧的招牌。口舌是人身上最危险的器官，心直口快，争辩真理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都不能成为我们放纵口舌的借口。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，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成为医人的良药。不是为了赢得争论，而是为了安慰鼓励，造就引导，使人和睦。真智慧是在安慰人与说真话之间保持平衡。医人的良药并不是用好话来迎合人，也不是用舌说谎话来暂时糊弄人。真诚的话并不会伤人，诚实才能带来长久的安慰和造就功效。因为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片时。真言原文是真实忠实。律法在要求爱人如己之前，首先要求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因此，我们如果想帮助人，就告诉他们真言；如果只想对自己有利，就说别人想听的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虚伪的时代，人本主义教育的结果使真言逐渐不被社会接纳，甚至被当作仇恨言论，但却永远坚立。而所有政治正确的谎话却只存片时，因为世代一变，政治正确的标准必然会变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。一人不遭灾害，恶人满受祸患。20至21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正反，谈论言语利人与利己之间的平衡。图谋恶事的人一心想给别人制造痛苦，所以心存诡诈。而一个人心里充满诡诈的结果是使他们的心充满麻烦，所以满受祸患，害人者反害己。劝人和睦的人一心要帮别人得着喜乐，结果自己的心里也充满了喜乐，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所以他们没有疾病，不遭灾害，利人者终利己。真智慧是在言语的利人与利己之间保持平衡。劝人和睦并不是有效的政治手段，相反，许多精于权术的人都是图谋恶事，靠着煽动一群人反对另外一群人而掌握权力，又通过吓唬一群人惧怕另外一群人而巩固政权。真智慧是坚信神在一切之上掌权，所以害人者必害己。因此，只有敬畏神的人才有可能在世界的引诱和逼迫中坚持不图谋恶事，而是单单劝人和睦，凭信心盼望利人者终利己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 22-2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模式是反正正反，谈论言语诚实与节制之间的平衡。22节和17节交错对称，首尾呼应，都是谈论言语的诚实。A.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。B. 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。B1.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。A1. 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23和16节也交错对称，首尾呼应，都是谈论言语的节制。A. 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。B. 通达人能忍辱藏羞。B1. 通达人隐藏知识。A1. 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在神面前没有白谎黑谎之分，谎言就是谎言。所谓善意谦虚的谎言都是自欺欺人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通达人应当虚心谨慎，隐藏知识。知识是一种判断力，并不是用来骄傲炫耀的。所以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帕斯卡说，我们必须将思想保密，用它来判断一切，但言谈如常人。但虚心并不是故作谦卑，而是行事诚实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必自夸，也不必虚伪地说谎言。心里没有愚昧，言语才不会彰显愚昧。冒失开口，只不过让人能确认自己是个愚昧人。真智慧是在言语的诚实与节制之间保持平衡。通达人若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就应当隐藏知识，若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却应当行事诚实，不可说谎言。但言语乃是内心的外露，只有内心寻求神喜悦的人才能行事诚实。一个内心愚昧的人总是习惯性的说谎言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一人引导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懒惰的人不拷打猎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。24和27节首尾呼应，把24至27节组成一个子单元，主题是言行的合一。谨慎的言语和殷勤的工作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。24和27节交错对称，对比殷勤和懒惰。 A.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。 B. 懒惰的人必服苦，事与愿违。 B1. 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，半途而废。A1,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，这是属灵的规律。过去，殷勤人的成就会被认为是鼓舞，而不是懒惰人的委屈。但在人本主义的教育下，懒惰的人不再懊悔和检讨自己的失败，而是嫉妒和怨恨殷勤人的成就，因为懒惰的人都很愿意相信自己的问题是由殷勤人造成的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懒惰人掌权的时代，从来没有一个世代能像今天一样，把懒惰描绘成受害，把特权美化成平权。而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些观念情有独钟，只是因为他们流行。真智慧是相信神在一切之上掌权。 所以不管愚昧人发明出多少虚浮的理念，都坚信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一个言语有智慧的人，工作也是殷勤的，一个信靠神的人绝对不是懒惰的。人的知行若不能合一，就不是真智慧，更不是真属灵。神百姓的工作并没有圣俗之分，做基督的见证并不等于做全职传道人。人若没有神清楚的呼召，就应当殷勤工作，不要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，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二十五和二十六节交错对称，对比良言和恶语。 A. 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。 B. 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 B1. 一人引导他的邻舍。 A1. 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言语的力量超乎人的想象，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而一句良言就能使心欢乐。一人的良言不但能叫人欢乐，而且引导他的邻舍。而恶人的恶语不但叫人忧愁，并且所指的道会叫人失迷。真智慧是只说良言，也不被恶人的道欺骗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看重言辞的时代，政客最大的本事就是经常犯错，但却从不被人怀疑。他们总有办法让追随者相信屡屡被证伪的话，使恶人的道听起来不但非常靠谱，而且鼓舞人心。他们通过承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选，又因为人的善望而连任。他们总有本事让人相信自己的预言，又有本事解释为什么预言没有实现。因为恶人的道都体贴人的肉体，符合人的本性，所以愚昧人都愿意放弃财产和自由，交换花言巧语的承诺。假先知也是如此，只要他们的一百个谎言中有一件是真的，愚昧人就愿意相信他所有的谎言。而其他人在无数真话中有一句错误，人们就不再信任他，因为人的好奇心总是渴望趋吉避凶，所以很容易拜倒在自称能泄露天机的人脚下。良言和恶语都是从心而出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良言和恶语也都是被心接受，有什么样的内心就爱听什么样的话语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因此真智慧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才能既说合宜的良言，又不被恶人的道诱惑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歧路之中并无死亡。本节是第二个单元，也是本章的总结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所以选择公义就是选择生命。人若在公义的道上，很快就能知道自己有生命，但人若没有在公义的道上，可能要到这条道路的尽头才能发现原来通往死亡。本章从言语和家庭、工作和家庭、言语的平衡、言行的合一四个方面比较了智慧和愚昧、义人和恶人的言行，目的都是为了让神的百姓能明智地选择生命，因为歧路之中并无死亡。
将你的话语深藏。